时差播客，
时差播。
欢迎收听吉斯阿布 K 时差播客，我是 Yoshi，
我是 Grace。
各位食客们会不会觉得 Grace 这个名字很耳熟呢？没有错，今天我们这位 Grace 就是语义错误的那一位 Grac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好，那我们就欢迎 Grace 再度光临我们节目。
其实我会再度出场的意思就是我又掉了新坑了。
来吧，说说你现在又是在哪一个坑底安稳的躺平了。
唉，不用说了，就是天花板台腐避雷针，我的牙想你。
你说什么台腐避雷针哦？
避雷针。
为什么是避雷针啊？不是天花板吗？
因为避雷针就比天花板更高啊。哦，
就是一个人外有人，然后天花板外有避雷针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了。
对，而且我觉得它就是101上面的避雷针。
高啊，
就是超级无敌高。
可是为什么不是什么台腐小耳朵大耳朵，你知道这种东西吗？
等一下，那是什么年代？好像有点遥远，
附录年龄。
对，我现在就是一个深坑人，无底洞的深坑。
是哦，你现在就是我的牙的深坑人耶。
对。
因为我是最后倒数第二集的时候才开始看，没有像他掉的那么深，就我现在还在下坠当中。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看到坑底了。
你现在还是自由落体下坠当中，就是。
对对对，但我觉得我的脚差不多也要着地了。
游戏好像是几天前才看的，
对，你最后还陪我一起看。
对，因为我就已经推你很久，大概推了2个礼拜了。这位小姐呢实在太忙，终于就是上一个礼拜六休假日她开始看。
对，
就是一口气看到11集，然后我就是晚上12点的时候大概看到3、4集吧，就戴起我的耳机跟他就是两边连线一起看，然后我们一起看到第9集，然后看到晚上4点。
对，然后你就先去睡，我就说我应该会一路把它看到第11集，我就继续看，然后继续截图，一直在用那个资讯站轰炸你。
没错，然后我就说那个看完心得哦，心得
被派功课。
快点欢迎来到坑底，就已经摆好酒席。然后铺好床，赶紧过来。
OK。 好，所以昨天是圣诞趴对不对？
对，就是昨天呢我的牙想你的主创团队他们就办了一个圣诞趴，然后是邀请所有的粉丝跟主创还有演员们一起来看最后一集第12集。
所以昨天是圣诞趴，然后我们今天就马上开录。你知道这么零时差的操作是完全打破吉萨播客时差播客这个节目的传统，
完全呢，因为时差播客你看就是时差嘛，所以就是人家可能火热的上了之后，就是时差播客要差个1、2个月才会上，
我们就是很蛇骨。
完美契合时差播客这个频道的名称。
没错，
可是我们今天打破了这个传统。
对，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我的牙实在是太优秀了。赶快趁现在偷拍个马屁。好啦，但是优秀是真心话，
就疯狂安利，
疯狂安利。
最好笑的是，其实一开始跟我说我的牙好看的是我们节目本节目主持人，就是他又跟语义错误，对，又跟语义错误一样推我坑，然后但是自己在坑外。
对，我跟你说，最近好像有一部台腐，我看那个预告片，我觉得还不错，觉得颜值什么很高，然后看起来也不会尴尬。我就说是我的牙，然后你看着前3集就说死定了，死定入坑。
真的，我就是某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打开，然后想说那个一集20、30分钟，我就配个饭，然后结果我关掉的时候，它已经下午4、5点了，就是我必须要去做别的事情，我才把它关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真的觉得我死定了，我就当天晚上就是一直追追追，好像追到第8集了吧？哇塞，太好看了，就是 节奏、剧情，然后演员的演技，
对，
全部在线，然后颜值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项目的得分都非常高，一到八集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神。
对啊，所以我才有办法一次从一看到十一耶，看到天都亮了，
就天都亮了，
听到鸟鸣声这样子。
天哪，我们两个老阿姨已经多久没有这种
就熬不了夜，但是还是硬要熬熬到把它看完。
没错，
好啊啊，所以我的牙我们
预计要录上中下三集。
对啊，经过我们的掐指一算之后，我们发现我的牙不是可以用上下两集就谈完的作品，哎，我们必须要给他三集的quota。
没错，因为它里面实在有太多可以说的了，就是除了剧情之外，像音乐部分也非常值得一提，
真的。
那这样子吧，我们上集就是打铁趁热，我们今天来推广一下我的牙这部剧。然后做一下我们就是演员的介绍，然后剧情的介绍，但是是没有爆雷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再来我们就聊一下昨天我初恋追星去参加他们的圣诞趴的心得，
好开心。
然后终极的话，我们就饮水思源，回归到这个剧的本身，我们去聊一下剧情的各种细节，它真的就是编排的非常的好。那下集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收尾。
所以什么？
讲 RPS 这个终极武器，我们就直接秀出来。
这个作战计划实在是太完美了，我要喊你一声参谋长，
参谋长。
好，那一开始就像是刚才说的，今天我们会推广一下这部剧，简单的介绍不会爆雷的剧情，然后介绍这个剧组演员，最后才是 Grace 去参加圣诞趴的事情。那就先请 Grace 来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牙想你的剧情。
剧情的部分呢其实还蛮容易了解的。一开始呢就是一位高冷的牙医跟可爱阳光的餐酒馆老板相恋的故事。餐酒馆老板从小他就因为童年创伤，所以他对看牙非常的惧怕。那有一天呢他牙痛被姐姐发现，姐姐就死拖活拖把这个牙痛的弟弟拖到诊所去。这个也就是高冷然后又帅的牙医开的那一间。因为姐姐跟牙医他其实是学姐跟学弟的关系，所以他就用了一点小手段让自己的弟弟可以插队看牙。但是这个牙医呢就是高冷牙医，非常讨厌病人插队，所以其实一开始两个人都互看不顺眼。那后来发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事件然后牙医就发现餐酒馆老板其实他心地很善良，然后温暖又可爱，然后就渐渐喜欢上了他。
对，牙医应该算是有一见钟情的成分在，对不对？
有，但是这个就是要等大家看剧然后慢慢去发现，其实剧组就是很用心埋了梗在里面。那你一定要看到很后面才会知道，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遇什么的。这个也跟他们的片头有关系，他们第一集的那个片头会写一些文青的
一些句子。
对，文青的一些句子，然后大家都可以仔细的去看，因为这个其实跟剧情本身也是环环相扣的。
哎，对，你不是买了小说吗？那你后来看完了吗？
哦，其实我还没看
好，
我真的很怕被爆雷。他们三本书嘛，一本是剧照书，然后一本是 After Story。故事结束之后，两对 CP 呢还有什么样的还有什么样的
后续？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小说。那因为我比较怕被爆雷，所以那个 After Story 跟小说我目前还没看，然后我打算稍微缓过来之后再打开来看。
对，你现在还完全沉浸在那个圣诞趴见真人的那一种梦幻泡泡里面。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现在飘在空中，我没有办法脚踏实地，
虽然在坑底，但是就在坑里面
在坑底里面
就是漂浮
游荡着。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好好的介绍我的牙想你的剧组还有演员们。 那第一个我们就当然要从最可爱最可爱的白夜朗朗的老板白朗开始介绍。
吴月琴呢，他是饰演白夜朗朗的老板。那白夜朗朗是剧中的餐酒馆老板呢，就叫做白朗。嗯，月琴他其实不是第一次演戏哦。我在搜寻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演过非常多的作品，然后他也是直剧场出身的。我非常讶异的是他的第一部居然是荼蘼。
对，
后来我发现啊，月琴原来是在里面饰演就是女主角后来到上海去开公司吗？好，然后还是开餐厅，然后他就在那个餐厅里面打工，他是饰演上海的一个小伙子，然后到那个餐厅打工，然后他还必须要有着上海口音的中文。对，哇塞，对，然后所以这是他第一部的作品嘛。然后后续他还演过《如果爱重来》是里面的第二男主角。那其实这一部我也稍微看过。那还有他今年就是还演出了电视剧《亲爱的亚当》，那也是主角群之一。哇，对，所以他今年是两部作品，《亲爱的亚当》跟《我的牙想你》。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的演戏的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在台湾他都还没有正式出演过男主角。对，所以《我的牙想你》其实是他第一部男主的作品。
所以他演第一部男主角作品就可以那么红啊，累积下来的这些经验给他很多的养分，所以他现在在《我的牙想你》里面他就可以发挥的那么的好。第一次看就觉得他实在是太自然了，我真的是一看第一集我就觉得好喜欢他哦。
没错，我觉得他第一集就完完全全让人相信他就是白朗。
对，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这个人存在，你不会觉得是他去演出这个人的。
他就是把一个很可爱很阳光，但是他其实内心又有一部分很脆弱的具有反差的角色演得非常好。
对、啊、
就是非常令人信服。
对，
因为他前面演过这么多的戏、其实他的演技都已经磨练到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程度。那在《我的牙想你》里面整个我觉得演技大爆发。
对呀、
让我们看到他各种层次然后非常丰富的各种演绎，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这部剧会看起来尬或什么的。我跟你说完全你不会有任何一分一秒想要说出尬这个字。
真的
就是月琴跟他的对手演员于静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互动啊，化学反应火花都非常的好，所以非常值得你把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
真的完完全全。
然后我再补充一个趣事好了，就是在十一集映后的时候，于静就说他自己的爸爸其实看过月琴前面的戏，就是他演过的一些戏他爸都看过，然后可是他爸觉得月琴在《我的牙》里面演的最好。然后月琴就说托他儿子的福。
哇，就是得到爸爸大人的认可。哎，
没错。就哎、这个美败哦，可以可以，这样
过了一大关了，你知道吗？好，那我就顺着来讲于静。于静他是饰演寻印牙医的院长，他的名字就叫做静寻安。哎，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啊，他之所以会姓静，是不是因为是于静演的？
我也是怀疑耶。而且其实静寻安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叫静华安，中华的华。因为寻印牙医真的是剧组他们去找到牙医诊所然后在里面拍戏。对，所以当然不可能去改人家名字，所以就改主角名字。但是我觉得主角名字这样改也很好听。
很好听啊，寻安我觉得很好听耶。
对啊，
如果叫静华安的话就是有一种中华好儿女的那种感觉。就跟牙医没有太大关系。
很像在看抗战剧吗？
对，抗战剧。好，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二搭的话，愿意二搭演抗战剧我非常支持。
我觉得二搭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吃，拜托二搭好不好。
于静啊，他竟然是三岁的时候就出道了，
超讶异。
而且一开始是演乡土剧里面的一个小孩，他讲话就是那样奶声奶气的，
很可爱，超萌的
缩小版，
好像穿越时空。
对，一秒穿越就好神奇的感觉。因为我把视窗打开就开两边，左边就是他三岁，然后右边就是现在的院长。 我好错乱，
很错乱。而且以前我们看明星，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大概都是看到照片而已。
对，
但是于静他是就是活生生的，
他是彩色的，
对，活生生的，
对，
可爱三岁小萌样就让我们看到。
他后来还跟蔡依林拍过 MV 嘛，就是在布拉格广场这一首歌里面，
对，
他也唱了 rap，
对，
就一直在听说，哎，所以这个男人的声音是他吗？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说，等一下，那 UK 的声音居然就是他，就是你很难想象他变声前那种感觉，很神奇
啊。对，因为他现在的声音就很低沉，很好听。
对啊，就是现在是一个男人的感觉，但你很难。
他是一个男人，
曾经是一个这么萌的小男孩，真是太有趣了。
哦，就是那个落差，那个反差很大。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反差。而且他在第十四届的金曲奖跟周杰伦也一起共同演出了开场。那后来国中的时候，因为要顾好自己的课业嘛，所以他就暂停了演艺的工作。一直到了大学，他又考上了相关的科系，就是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系，所以他真的是本科生出身的，然后重返这个演员的身份。那在今年2022年的时候，他就接演了 BL 的网络剧《我的压箱你》。哎，我记得他好像在一个采访里面说，他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演 BL 剧，对不对？
对，他那时候刚看到这个《我的压箱你》的剧本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很奇妙、非常神奇，因为他觉得这个剧情的组合很奇妙，就说哎，双男主角嘛，然后再来就是他要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牙医，他想说这是一个职人剧吗？又不是一个职人剧，又是一个浪漫爱情剧，然后又是一个 BL 剧，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斗在一起？
万物皆有爱，万物皆可攻受。
对，你只要脑洞开得够大，铅笔跟橡皮擦也可以，
天花板跟地板不也可以吗？
对。
永远不会拥抱在一起的远距离恋爱。于静他非常的厉害，他曾经还去过美国进修电影制作，而且他也去了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上过表演课。可是演员他们比较辛苦的是，如果在等戏的时候可能就会没有收入，
对，
所以他还自己创了副业，两个副业，就是咖啡店跟那个健身房。 Grace 说咖啡店在剧里面也出现了，对不对？
对，没错，那它是在中山站那边，然后是一家小小的很有气氛的咖啡店。那一部分在咖啡店拍摄的场景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可爱跟浪漫的。
对呀、啊，他自己也是当健身教练，那他现在课一定爆啊，一堆人抢着报名啊，去那边上他的课，顺便问他说，哎，月琴会不会来做甜点来给你，就是来慰劳一下你探班，大家都带着一些奇怪心态去上健身课，
然后还带很多甜点，这样子于静的下颚线永远无法再回复。
哦，但是我觉得去上他的课应该对燃烧热量很有帮助，哎，心跳永远都比做运动还要快，
心
燃烧8000大卡，
心跳都爆表，这样有没有？
于静自己在是在哪里啊？是 IG 还是 Twitter 上面？他
IG， IG 上，
他就讲说他为了演出我的牙，所以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功课。然后在直播里面，他也讲所有前面之前台湾拍的 BL 剧，他都看过了。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可以为了了解这个 BL 剧怎么拍，他可以用心到这个程度，他投注了多少的时间？而且甚至语义错误他也看了。然后我最压抑的是，他连黑帮都看了，黑帮口味那么重的，他也可以。看，
我也非常讶异，
而且他看了以后，他好像开启了某一扇门了。他可以懂女生为什么看到两个男生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心动的感觉，他也懂了。都欢迎，
没错，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充满爱与脑洞的大家庭。
对。
那接下来就让我来介绍我们剧里面另外一对副 CP。 那第一个介绍的演员是周雨天，雨天呢他是饰演白夜朗朗的店长。好，那这个店长其实算身兼二职啦，他是店里面的店长，然后也是bartender， 就是他是在里面很会调酒的。那他在剧里面的名字叫 Alex，
对，
他的中文名字是周成豪，但是在剧里面大家都叫他 Alex。
欸，每次讲到 Alex， 你知道我脑中一直想到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 BJ Alex。
哎呦天哪，对耶，你没讲我都没想到。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BJ Alex 是什么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它是一部韩国的 BL 漫画，然后也挺重口。
那在真实生活里面呢，雨天的他的英文名字也真的叫 Alex。 对，导演就说其实这个角色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天哪，所以是挑选到雨天来拍才去做这个名字的设定吗？还是说真的很凑巧？
因为雨天他在《永远的第一名》里面饰演好像是老板的样子。
对对对。
那后来这个角色呢就延续到《我的牙想你》。
天哪，他身兼几职啊，好累哦老板。
对啊。然后 他其实本职是歌手。
对，
他十二岁就到美国留学，所以他英文讲得非常好。在《我的牙想》里面他也常常说英文，然后不得不说真的很好听，我都觉得我在练英文听力。
对。
然后雨天呢他其实是周兴哲的哥哥。
对吼，长得超像耶，
真吓到。
对，
兄弟两个都好有才华哦。因为雨天就是他、他这次也帮我的牙想你写了片尾曲 My Tooth for Your Love，
很好听，
很好听，曲风超轻快的。其实那个永远的第一名的片尾曲也是他写的，
对，
就是分手，对，分手放手也很好听。
他们家好棒哦、
大家都好有才华哦。
好，那我接下来要好好的来介绍我们这部戏里面超级超级可爱的一个弟弟，叫做张丰豪。丰豪他在戏里面饰演的是白夜朗朗的服务生 RJ，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是何清田。那丰豪呢是1999年出生的，超级小。
天哪，我觉得我当妈可能还是有点
妈妈应该还没办法，但是阿姨绝对是可以叫了。
对，我是姨粉。
他2016年的时候参加韩国的男团 Top Secret 一级秘密，经过选秀获胜成为第八名的成员。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就只有17岁哦，
好小。
其实我在看我的牙，他的片尾不是会跳舞吗、
对对对对对，
一看过去就觉得大家跳舞 OK OK， 就是比较偏向健身操的感觉。但其实 OK 的。但是呢我就发现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他跳舞的质感很不一样，就是丰豪。
对，因为我们两个在迷一些就是其他剧的时候、也看了一些就是主演很会跳街舞的影片，对不对？
对，
你自己后来还去学街舞是不是？
好羞耻哦。
所以你知道，
对，所以我知道四肢跟大脑的神经没有搭上线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真正很会跳舞或者是说学过跳舞，他那个节拍还有他那个到点的那个动作，你可能会稍微看得出来，
就是那整体的身体的律动感是会很不一样的。而且我还跟你讲说，哦，我觉得他可爱的样子完全就是一个韩团弟弟，是我后来我才知道说，天哪，他曾经真的是韩团弟弟耶。
对啊，他根本就是妥妥的韩团忙内的脸，你知道吗？超级可爱，你再戴上兔耳朵或是狗耳朵，我跟你讲，真的杀死一票
姨母们，
姨母们真的。
当然主 CP 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可爱，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的心脏、被这样子刺穿的那个瞬间，都是在丰豪的身上，特别是那一幕，他在地下室，然后兴奋到扑到 Alex 的怀里面那一幕，哇！我当下真的看到断气耶。
他的眼睛超级无敌闪亮清澈可爱。
对，或是他想要学调酒可是一直被打枪嘛，可是当 Alex 愿意教他以后，
对，
他表情是从很沮丧，然后一瞬间你知道他的可爱光波就是开到 max。
我觉得是不是很二次元？
有，
我就马上可以想象到那个漫画，就是哦，他可能眼睛就垂下来，然后很委屈的样子，然后结果 Alex 过来摸摸他的头，他又你知道他的小狗尾巴又摇起来，然后他的耳朵又立起来那种感觉，
然后就咚咚咚跑过去说：“嘿，你再说一次啊，你刚刚说什么？”这样，
对，
天，
哇，真好二次元哦，
真的真的，
小萌兽，直接归类吧，
可以去养吗？ 凤豪他除了演《我的牙想你》以外，他还演了另外一部，就是《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还扮了女装哦。
就是他其实在里面是客串，然后《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这一集呢，叫做《恭请光临曾家福喜事》，然后他里面其实就是 女性，他会直接跳过中年的阶段，直接变成老年。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快老化的话，你就必须中年之前要赶快怀孕跟生小孩。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公司提供去那边受精然后怀孕的服务，所以凤豪就是在里面客串，然后他就是演一个广告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扮一个30岁未婚的年轻女性，然后戴长头发这样子，他就一人分饰三角，中间是这个年轻女性，然后右边就是等于是这个公司的业务然后最后一个第三个就是他演精子本身我快要笑死，
好牺牲，
就穿全白的衣服，
好牺牲
可是真的很可爱，然后就是后来画面一拉开之后，然后就三个角色一起跳舞就是一个 camp 到不行的，但是你又觉得好可爱
每一个演员，就算是那些旁边的配角护士，第三对 CP 我们觉得都非常优秀，但是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先介绍主 CP 还有副 CP，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把一些时间留给非常优秀的这个剧组团队。 Grace 现在就是我的牙的深坑人，所以他对剧组团队也做了一番的了解，那一样我们还是请 Grace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主创团队呢，就是台湾的结果娱乐做监制，然后有意思国际传媒制作，导演的话是江瑞智，然后大家都会叫他江江，江江也是永远第一名的导演。那我自己在做资料搜寻的时候，我吓到是没想到他也是角头龙溜莲的导演，
风格完全不一样啊，
真吓死你知道吗？
真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很多男人的剧
对都是男性荷尔蒙爆棚的角头龙溜莲，它是2021年全台首部票房破亿的电影。
天哪，
我们居然有幸可以看到龙溜莲的导演帮我们拍 BL 剧，
真的，
我到底是烧了多少好香，
真的。所以我觉得导演自己也是很愿意跳脱舒适圈，还是说 BL 剧也是他的舒适圈
有可能，可能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他也是这个温暖大家庭的一份子。
真的啊，你不是说他在那个直播的时候他还会主动 Q 演员放闪吗？
哦，对，
给福利，
真的是超级感谢导演赐我们超级多粮食，对，他只要一到我们就知道粮仓打开了，又要开仓放粮救济苍生这样子直播的时候就是演员们拉他上来的话，他马上就会 Q 福利，很快，
真的有神快拜
有神快拜，真的大家记得就是看完剧之后要慢慢去补那些映后直播反正你就是你不要跟我说你吃不饱，你觉得吃到撑
好开心
开心。然后导演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他2018年的时候得到了金钟奖戏剧节目类最佳导演奖，所以是金钟导演哦。
天哪，
再来我来介绍一下编剧编剧就是佩瑜编那大家对佩瑜编应该非常的熟悉，就是 H1 H2 很重要的编剧。再来一位就是蔡飞乔，也就是我们这个剧的制作人之一这个剧到底是怎么发想出来的？因为牙医跟谈恋爱这个主题真的是距离非常遥远啊。
对，
蔡飞乔也就是大家都会叫她乔姐，乔姐她就分享说其实她是因为突然牙痛，然后结果他约不到常看诊的牙医。我们知道在台湾就是牙医你可能都要提前半年预约，
对，
所以他就临时约不到，然后他就是选一个年轻的医生应应急这样子，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医生超帅戴着口罩只看到双眼也帅到一个不行，双眼非常有神，然后声音很温柔。
哇塞，
就是你给这么帅的一个牙医看牙，内心会有你知道多害羞多紧张。
有就算是平常看一般的医生好了，也就只是嘴巴张开看一下，还是都保持一点距离
啊。对，
可是看牙医就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你要躺下来，然后医生就要俯下身然后你的整个头还有你的脸是被医生抱在怀里的
对，就你的头是在他怀里的、
啊、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继开刀你的内脏被看光光的羞耻感以后 第二顺位的羞耻。
超害羞吧，如果又是一个帅欧巴应该超害羞，然后就会开始想说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化妆，我今天为什么穿那么邋遢，就是你知道开始歪楼想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所以就是乔姐她就开始忽然间脑洞大开，然后想到哎，如果说就是有一个故事，然后是一个看牙的病人跟这么帅的牙医发生了就是浪漫的爱情故事，不晓得会怎么样。好，然后就慢慢然后他就回去之后马上跟配编讨论，然后做填调，然后就这个故事慢慢成型，最后变成了我的牙想你。
哇塞，所以他们还做了田野调查哦。
哦，对啊，于静说他在上戏之前也都有做过牙医的相关训练。
哎，他们剧组真的很用心，必须说。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月边的幸福藏在你心窝，是爱让手机。OK， 前面我们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在介绍这个剧情还有演员群们，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很优秀，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接下来终于是我们重头戏，昨天晚上才刚举办的我的牙想你的圣诞趴，耶、
yeah! ！我到现在心脏都还是跳得很快，
跳很快。其实我本来是打算要直接冲一趟台北去看，可是后来还有因为就是工作关系还是去不了，就是只有 Grace 自己去看，所以我现在要赴 Grace 的身，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圣诞趴。就像我之前去参加黑帮的视巡一样，会场的外面会有很多的海报啊，或者是会有很多应援，还有很多姐妹在那边尖叫。那昨天的圣诞趴的会场外面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的牙的话，他们会发给粉丝赠品，你只要凭票就可以领取。所以大家都是在那个赠品处的前面有一个小广场，大家就聚集在那里。领完赠品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应援的主揪发了那个应援的手幅给我们。那这手幅真的做得很漂亮，上面写为了你们风雨无阻，见到你们情不自禁。
好会哦，
超厉害，很会。对，然后风雨就是风好跟雨天嘛，然后情不自禁当然就是我们的情境了，就是啊，真的是超暖心，
真的哎。
主办单位送的赠品也非常的有诚意，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有那个正光金丝膏的贴布，因为他们也有赞助啊。觉得腰酸背，你看牙看到腰酸背痛的时候可以贴一下。
对，或者这几天就是尖叫到喉咙，脖子这一块肌肉有点僵硬，也可以
贴喉咙，有没有？
好好笑。所以他的礼物就是有这个贴布，然后呢，还有别的吗？
很多耶，还有口罩，然后还有白夜朗朗徽章造型的巧克力。
哦，天哪！
还有透卡。还有明信片，就是一个赠品品领到宝的 buffet，
超值哎、欸！
我觉得超棒，超有诚意。这一次是第一次优希跟我，然后又分隔两地，没有办法一起参加活动，
所以
我就鼓起勇气在扑浪上面约了没有见过面的扑友见面。对，然后没有想到就是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这个可爱的扑友还画了就是安朗跟好甜的图送给我。对，真的很棒。然后在我们一起去看圣诞趴的时候，他也自己做了贴纸，然后也熬夜画了好甜的明信片。
天哪，怎么这么的优秀，
超优秀的。而且我觉得更夸张的是这个可爱的扑友之前也蒙过越界。
真的？
对啊，我们俩不是去过越界 only 吗？
对啊，在屋顶。
就是扑友那个时候他在越界有摆摊，然后我们后来在现场认亲，发现真的蛮多人都看过越界，然后也有另外一位扑友去了越界 only。
好怀念哦。
所以我们真的就跟我的牙想你这部剧一样啊，
真的，
你不知道你擦肩而过的人会是谁。
哇塞，这是什么命运，
真的。我就觉得哇哦，因为以前我们俩喜欢的 就是剧啊或者是 CP， 除了 H2 那一季之外，其他的都是在别的国度。
对，
我们又没有办法疯狂的到那个地方去追星。
对，
这一次在台湾我觉得非常难得，我也很高兴说啊，台服有这么好的作品，让我们可以这么近距离的看见天上的星星。
我们完全是一线、
欸，对啊，一线、啊、
一线追星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爽，
全世界的人都羡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结婚
的，就是那你觉得你在家里看他们的吻戏还有现场看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说就是我本来以为那个戏院就是一般的电影院，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举办活动的场地其实是巨幕厅
哦，
巨大荧幕的厅
我知道就是牙齿跟舌头可能会大两百倍
对，所以你在现场看吻戏的时候，那个特写真的超级无敌大。
哎、欸，所以在看的时候，演员也在下面跟着一起看，对不对？
对啊，因为他
天哪，公开处刑，活生生血淋淋的公开处刑啊！
他就坐在中间的、
okay.
第十一排吧，因为我们是右边第十排，
所以其实也不太远呢，
就转头就可以看到他们，不太远。
哎、欸、天哪 ，Kiss 说全场一定是尖叫啊，好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哦。
对呀、啊，然后你知道我真的有一点点社死，
怎样怎样？为什么？就是替他们害羞吗？
对，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害羞。可是我想说，又不是我接吻，我在害羞什么？就看啊。内心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状态，一边觉得很害羞，一边就觉得天哪，这是大好机会，赶快看，每个毛细孔都给我看清楚。
我觉得这时候大概就是自己看，然后很想伸双手去遮他们的眼。就是我想看，可是我替你们害羞，所以你们干脆不要看好了，我帮你们看。进去之后跟姐妹们就坐在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刚好跟一个铺友的座位是隔壁，我们就坐一起、
okay.
然后但是其他的小伙伴们就大家散坐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小伙伴坐得非常前面、wow. 所以我们也很羡慕、wow. 就是很坐在五六排啊六七排这样子。
哇塞，他一定是那个订票系统早就把资料给打完的人。
对，就是那个
我还是要
diss 一下那个 app 嘛、
哦、对，虽然我没有办法去现场参加活动，但是我也经历了那一场买票的浩劫。
对，尤其真的人很好帮我抢票。而且因为那个并没有准时开卖，所以等了十几分钟。
我本来还对我抢票的手速有一点信心，因为之前我自己抢到了黑帮的票，我就觉得、
哦欸、
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先做了一些准备。但是我不知道原来进去以后，我觉得基本资料就算了，他还要填写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耶，什么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剧，你觉得是哪一部剧？我当下真的觉得关你屁事。
对，
我就很想要写关你屁事这样子。哦，真的是很烦。就是一整排这样填完之后，我就心想要死定，我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票。
什么配对的交友的资料之后就那个位置就没有了。
对，就是那个 app 本来的功能就是交友功能嘛，
交友跟电影。
对，他们活动是刚好跟这个 app 合作，所以也许之后可以跟别的售票平台合作。我觉得
对，跟别的售票平台合作可能会好一点。
对啊对啊。好，那接下来你们进去那个会场以后是怎么样的情况？
活动开始之后，就是主持人是乔姐，然后乔姐就介绍了主创团队，像是另外一位制作人 Sammy 姐，然后导演、还有配乐编也来了、因为是圣诞夜嘛，所以、大家都准备了礼物，然后送给粉丝这样子。那接着就是演员出场，然后剧里面最可爱的苹果橘子还有姐姐出场。哦，姐姐真的是超瘦超美的，
真的哦。
接下来再来出场的就是我们的夫妇 CP 人文 CP、然后再来是好田跟安朗。那因为我们坐的离出场的那个走道比较近，所以就可以看到他们从后面一路走下来，一直被他们颜值攻击，
可恶，羡慕嫉妒恨。
难怪有人会那么喜欢追星、嗯、就你真的看到了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
哦，又是妖精下凡了。我真的觉得这些妖精到底是造福人间的还是祸害人间的，
是
把我们的心弄得乱七八糟。
对呀，到底还有谁可以存活？
看着这一场大概就是又消耗了大概800卡卡路里，
比接吻还多就对了。
比接吻，对，笑死。演员一出场之后，他们就去前面那个舞台那边，是不是？
对，然后就是发表一些感言。接下来我们就看12集。
OK， 那看完以后呢，活动还有没有其他的亮点？
有耶，就是我觉得整个过程里面的 highlight， 第一个就是那个于静送给月琴礼物的那一趴，我都快哭了。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又哭又笑、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我是该哭还是该笑，就一起来。
我没有在现场看，但是我是后来看网络上大家放出来的影片。我真没有想到于静会哭耶、因为一开始大家半开玩笑跟他说不要哭，他还有点吼，我就说我没有哭那种感觉。
对，
结果谁知道他卡片一拿出来马上哭耶。
对，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就是配合大家演一下而已、就不是，他是认真哭、
对，他好像一哭不可收拾、
真感情啊，我天哪，这个实在是
姨母们没有办法受得了真情实感的哭。
对啊，
这个桥段其实就是月琴就被问到说我的牙想你对他来说有什么样意义的时候，他说我的牙想你对他来讲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刚刚介绍了月琴其实前面演过非常多部的剧，可是他说他对自己还是会有疑问，拍完一部不知道下一部在哪，对自己会有怀疑这样子。那讲到这边的时候，于静就是麦克风拿起来放在嘴边，那我觉得他们两个默契超好，因为月琴就看到于静把麦克风拿起来，然后他就停下来说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立刻诶、
对，而且他那句话好温柔诶、
对，就是停下自己正在说的话，然后立刻关注于静，然后于静就说他有礼物想要送给月琴。
对，
全场就是尖叫，他说好浪漫哦，
求婚求婚。
对，然后姐姐在旁边就说诶求婚啊求婚，
我想看。
我就说哦，姐姐你果然是助攻，不管戏里戏外都是，感谢你。然后于静就拿到礼物之后要送给月琴的时候，忽然间就悲从中来，就哭了。
老爸爸的眼泪，也不是老爸爸，
男友的眼泪吗？
跟你说，男友的眼泪值千金啊。
因为他知道月琴对自己的表演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卡片，还有送他一个多肉植物吧，鼓励月琴这样。他写的卡片真的，
这完全就是结婚之词。
对，根本就是结婚誓词啊。要结婚的赶快来卡比，真的，这个写得太好了。我觉得于静的文采非常好，然后他的 IG 上面给自己的职业的名称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什么。
他写作家。
哎呦，感性小伙。
对，他不是写演员，他写作家耶。
哇塞哇塞，
他文采真的很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一下卡片的内容，我们再重温一下。
好，那我就来献丑念一下于静写的卡片哦。每个植物都是从种子慢慢茁壮，记得你曾说关于表演不知道未来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相信我就坚持下去吧，因为我也相信你。相处的第一天至今，我很享受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光，你懂我，我懂你，很感谢这个缘分，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希望往后的日子我们依旧相互扶持。不管是白朗还是静寻安，月琴还是于静，总之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因为你好我就好。最后我想说一句，有你真好。天哪，当下我真的就是觉得天哪好感人，可是看到于静哭我又一直笑。
对，我懂。哎呦，其中啊，如果你相信我就坚持下去吧，就他讲到这句话瞬间我马上就想到了天官赐福这部小说，就是墨香铜臭写的。 因为就是小花城三郎他很痛苦、嗯、所以他就跑去了那个太子庙呢，跟太子说话，说为什么他人生那么痛苦、嗯、他活不下去。这个时候谢莲就跟他说、嗯、如果不知道你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嗯、那么就姑且把我当做你活下去的意义、嗯、把我当做支撑你活下去的支柱吧。我觉得这句话不就是完全可以用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吗？
完美契合，所以根本就是原单照进现实。
真的完全原单照进现实，然后把我们逼到墙角去。
对，就是不要逼我，不要逼我，好啦，我跳，我跳。
对，就是我们自己说不要逼我，不要逼我，然后就回头看说，哎，怎么不来逼？但是呢，于静他其实不只哭这一次。后来月琴送了粉丝礼物以后，然后又说他其实也准备了一份礼物要给于静，因为于静很喜欢穿拖鞋。我一开始还以为他要送的是拖鞋，就不是，他送的是脚底保养组，还附刮脚皮的刀，去角质的东西。然后于静打开信以后，还假装这边念。哦，于静嫁给我吧。逼的月琴就只好下跪。
是，
好啊，可以啊，结婚进行曲帮你们放。好，那这次就不好意思换我献丑了。于静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让我想起自己还是学生时毕业典礼的心情。一路走来，我们就像同学、朋友、伴侣，到像家人。2022年的时间，我们真的形影不离。随着牙的结束，或许我们就该从学校毕业了。这里于静就开始哭了，然后哭到不知道自己念到哪里。
对，
好，回来继续念。但不管是安朗还是静晴，都不会因此结束。人生的路还很长，很幸运能够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认识你。再哭一次。
对，
谢谢你的照顾，希望我们未来还能一起共度每一个春夏秋冬。后面这边于静真的是边哭边硬把它给念完。
对。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戳人的，就是他念完以后，因为月琴要帮他擦眼泪嘛，所以于静就很乖，他那时候就真的像是一只小奶狗一样，很乖的转头过去让月琴帮他擦眼泪。
对呀，
老阿姨真的生平第一次觉得小奶狗类型也很香耶。
我觉得我真是又梦回昨天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
哦，好啦，这段真的是太感动了，我必须说、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人，有一些像这种话可能会觉得是比较私密一点，然后想要私下跟对方表达自己的支持啊，或是感谢，或是自己的爱意。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大方。
哦，对
对，会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嗯、然后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很有勇气，所以我很佩服他们。
对，我也觉得他们很坦荡。
对啊，
就是、
啊、
他们的好感情不会避讳让别人知道。
对啊，
就是他们也不会避讳让别人知道说他们在彼此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不管以任何形式都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度过千千万万个春夏秋冬。
对，然后我来讲一下第二个亮点好了。因为这部剧其实在上映的期间出了一些小包。
对，
本来应该要在12月23号上架最后一集，可是没有想到就外流了、嗯、那外流之后，主创团队很快做的决定就是让这个最后一集提前上架、嗯、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提前看到、嗯、这样子的话这个圣诞 party 就会有一点遗憾，因为就我们都不是第一次看十二集，很多人就敲碗说啊，可不可以有小彩蛋啊？因为上次好像想见你也是同样的、嗯、最后一集被外流，然后他们就连夜赶工，然后拍了一个小彩蛋，然后就是在正常时间收看最后那一集的那个观众可以看到，然后大家就敲碗小彩蛋、哦、真的没有想到主创团队给了我们一个小彩蛋。
这小彩蛋大概多长啊？它是在那个十二集播放完之后接着播吗？
十二集播放完之后其实是演员的访问，然后访问完之后乔姐才说有一个惊喜要给我们，然后她要播放小彩蛋、哦、然后我们全场就尖叫，天哪。对，然后播放的时候就是画面一出来是豪田 CP、哦、你知道 全场尖叫有多厉害吗？因为好甜真的在剧里面的戏份太少了，
对，而且他们好像就是还处于很微妙的关系，
对，还是处于一个很微妙的，
所以就一直很想要看更多
这个 CP， 我觉得也好好磕、哦、
很好磕，很好磕，
超好磕、
哦、我一直欲求不满耶、欸、
就是一个高冷的 bartender 跟一个超级无敌可爱的小奶狗，
小奶狗，但是他攻击性很强耶、欸、
对，
他在进攻哎、欸，
大家说年下攻，年下攻，敲完第二季，第二季好甜 CP，
对，姐姐阿姨们赞助好不好？请拿去，请拿去。所以小彩蛋主要是好甜 CP 吗？
对，然后好甜 CP 他们两个人在甜点店里面吃蛋糕，那个甜点店叫八月先生。Oh.这个店他做的提拉米苏是我们剧中的白朗做的一样的甜点，嗯嗯，对，所以他们去那个店里面还就是两个人很甜蜜，
有没有互相喂食啊？
比那个更好的、
哦、我好想看哦，
比那个更好好不好，互相喂食算什么、
哦、天哪，你现在好欲求不满。
里面呢就是你想要看的都有，清豪清满，真的是全场都尖叫你知道吗？虽然就是短短的几分钟，那一天因为我的铺友是好甜粉、哦、所以他说天哪，他昨天真的是功德圆满，
真的耶，
真的好甜哦，这个没有第二季有天理吗？
真的
有天理吗？
对得起我们吗？我给剧组施加压力。
希望官方之后会释出这个小彩蛋，因为目前优喜也还没有看过。
对啊，光是听 Grace 这样子讲就是把我引诱到满嘴都是口水。我真的超想看，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是刚好在隔天比较早一点，所以还没有看到释出的片段是放在哪里，如果之后释出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资讯同步到资讯栏的地方。
然后最后就是演员啊什么的，他们最后要谢谢粉丝，然后后来粉丝们也有一起应援，就是我们都有拿到手幅嘛，
对，
全部人都整齐划一的拿着手幅，然后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然后一起唱《命中注定》那一首歌。整个氛围就是天哪，那时候我真的快要哭了，可是一边又觉得天哪，我真的唱得太难听，一边又觉得很想哭，不知道是因为难听想哭还是感动想哭，
各种百感交集。
因为这首歌很高，后来很感动，就是雨天还把这一段拍了下来，然后放在他的限动上面。
哇，就是说以演员的视角然后来看下面，
对，看到他拍的那个片段之后，我才发现哇，那个整场整齐划一拿着手幅然后一起唱歌那个画面好感动哦，
很温馨耶，我觉得台湾的粉丝真的很棒耶，嗯，我觉得大家都会适时的互动，例如说跟他喊话或是问他们问题，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赞赞，就是不会过度的越界。
对，我觉得台湾粉丝很温暖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还是保有一定的分寸跟距离，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舒服的互动啦。
对对对对对对、嗯，
最后一个高潮就是要跟演员们击掌
哦，哎、欸，所以你真的是摸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哎、欸，
对呀、啊，真的是摸到，我真的是初恋追星，然后居然就可以摸到，哦哟，手的妈呀，
不能洗呀，你让手不能洗呀，一路回来举高高。
就是要击掌之前呢，我就把我自己写的卡片先拿出来，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写卡片给明星、哦、我的天哪，我觉得好羞耻哦，怎么办？
不会啊，羞耻是他们不是你耶，不是啊不是啊，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想法然后把你的爱写在卡片上面送给他，我觉得他们会更想要拿到的是手写卡片，就是比起礼物会更想要的是手写卡片、嗯嗯嗯嗯，
我想也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如果收到别人送的手写卡片，我也会很感动。
对啊，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啊，不管怎么样，就算真的有点害羞，我还是很认真的写了卡片，然后还想说，因为我们两个要录节目，推广我的牙嘛，所以也把时差播客的收听的连结另外弄了一张小卡印在上面。
感谢。
不管，我们就是强行推销，
强行推销。
你先写好，然后你就拍照给我看，有时差播客的 logo 还有 QR code 的。我虽然在上班，但我真的就是热泪盈眶哎、欸，还好我戴着口罩，没有人发现。真的，我就那时候我就跟你讲说，我真的超级感动哎、欸，所以我相信他们收到也会很感动。我想要问的是，你是在什么时候把卡片拿给他们？就是集长的时候吗？
哦，对，就是集长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还以为可能得交给工作人员，因为集长我以为是双手，但是后来发现哦是单手哦。你看我有多初恋追星，就什么都不懂。
他应该就是演员站一排，然后你们用走的，对不对？
对，然后过去就一个一个击掌。其实跟演员那么近距离，我真的 有一点点
无法直视，
尴尬，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你知道吗？
完全懂。
只能就是睁大眼睛一直看着他们，然后就想说我要跟他们讲什么、哦、然后结果就是不够专心看他们的脸
啊，好可惜哦。
反正我集长了之后，我就跟于静说你本人真的很帅，我想不出什么话了。
就是你全部准备好台词都被他的颜值给冲散了。
然后到乐勤的时候，我就说你演得很好，然后把卡片交给他。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老师在夸奖孩子。
完全就是老师的那个魂就出来。
乖，演得很好哦。乖，本人很帅哦。
对，来期末加分。
乖，进一个期末加100分。
分数加到爆，
就是连下学期也直接 pass。
真的真的真的。哎、欸，所以他们接过去卡片以后有没有怎样？有很特别开心？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客气，而且一直保持笑容、哦、
其实保持笑容真的会很累耶，
因为他们真的笑容真的电晕电惨、哦、就是很帅然后又笑着，这就很客气的 拿你的卡片、哦、整个被圈粉到一个不行。哇塞！然后我要说于静真的脸很小，而且他本人是无死角的帅。
哎呦，我们现在应该要来朗诵一下我们的标题。我觉得有人会没有看到我们标题，就是呢圣诞趴之全方位无死角双帅尽情暴击你的心脏。
我们已经把毕生的文学素养都浓缩在这一句标题当中
了。努力了。
然后乐勤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希腊雕像。
哎，你这样子形容好具体哦。
他的鼻子超级高又挺，然后眼睛就是又大又清澈、哦、浓眉大眼这样，然后笑容非常的阳光。
对，哎，等一下，但是希腊雕像不都是只有一片叶子遮住吗？sorry 想太多。就是因为剧里面是冬天，你知道他们其实包的还蛮紧的，该看的都没看到。
欸、没有啦，其实他们有洗澡的片段啊。
对对对对、第一集就有了。
对，只要导演又是要给我们粉丝福利，所以他们两个都有洗澡，大家可以期待，赶快打开第一集吧。
对，不是啊，但是我要看他们两个一起洗啊，我要看鸳鸯浴啊，是要看一个人的。好啦，但是必须说他们两个人的身材都非常好，所以不只是颜值，其实身材也是希腊雕像哦。
对对，可以吧可以吧。
可以，非常可以。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赶快去打开第一集，一直一直在推销。真的很香。
其实他们两位为了拍那个洗澡的戏，他们都有刻意的节食跟健身，这样、就是非常敬业。然后我觉得拍出来效果也很好，
很好啊，画面是真的很美。
然后准备一下面纸，擦口水。
对，是为了擦口水用的。在平凡的街擦肩错过的人会是谁？
不可能是你的脸。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那个下班后的福利。
好的，
于静跟月琴真的很宠粉，他们就发了限动说他们下班之后会有一个跟粉丝的 mini talk， 然后在那个广场那边，就是乐声戏院外面那个广场。Uh-huh. 但是很好笑的是，我们一群人就是站在那个广场聊天，然后完全忘记这件事，然后一直到他们两个从旁边走出来之后，才想说，哎、欸，要赶快跟过去。嗯、uh-huh. ，但是他们已经被
包围，
人墙包围了， 我们就啥也看不到，然后只能在后面，你知道，一直垫脚，一直垫脚，然后最后找到方法是去看别人手机的画面
啊。对，哎，这也是另一种现场 live 直播的概念呢。
旁边的小伙伴就是也拿出了手机，但是无奈我们都不够高，所以没有办法拍，所以他只好翻拍别人的手机
啊，翻拍别人的手机，
超级荒谬，超级荒谬。反正就很可惜，虽然我们在现场，但是因为他们最后有亲，可是是蹲下来亲，所以不是在第一排的话真的看不到，有点可惜。
我跟你讲，特等席是哪里你知道吗？
哪里？
就是那个三个看板中间的缝因为我后来又看到了一个视角，就是从那个缝缝去拍的、正面的第一排拍的话，你就会觉得海景第一排，但是你知道从缝缝拍就是有一种偷窥的快感
就是一个偷窥的视角因为他们等于是后面是展架看板，
对，
然后前面是粉丝嘛，那他们蹲下来亲的时候，如果你从展架那边拍过去是可以拍到他们接吻，哦，他们还戴花圈哦，
对，
接吻然后戴花圈，然后后面是一圈的粉丝，然后大家都姨母笑，
真的，哎，所以花圈也是大家准备的，对不对？跟那个水手服。
哦，对对对，就是粉丝还准备了水手服要给月琴，我真的快要笑死。
哎，这水手服的梗是什么？
哦，水手服的梗就是有一天，月琴他就上传了在 IG 上面传了他一张穿高中制服的照片就对了，然后就问大家说好不好看什么的，然后于静就说很好看，然后结果两个人又在 IG 下面那开始聊起来，于静就说以后你穿水手服这样子，然后好像月琴就说那你穿医师袍
这是什么制服 play 啊？
然后所有粉丝在敲完，
那怎么会变跑马拉松？
因为月琴她在最近刚好跑完了一个马拉松的比赛
哦， oh.
对，然后她就每次都要约于静去跑，然后于静就是我在家等你就好，她就是不要去就对了，
所以她才会三公里，就是两公里还可以，就是、光是一公里，
对，
一公里也要讨价还价。这很可爱，准备那个水手服，然后从后面这样子，哦，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天啊，好甜哦，
超甜的。还有粉丝就说量一下腰围，然后于静就抱着月琴量腰围，然后转一圈那样，然后粉丝还问说，哎，他胖了吗？胖了吗？还是瘦了吗？这样好可爱。
哦，还有那个什么说他很冷然后把外套脱下来给对方穿，对不对？
哦，对，白狼很冷然后没有带围巾怎么办，然后于静就把自己外套脱下来围在月琴的脖子上
、欸，所以这边完全就是下面点播上面演 live 的概念、
啊，哦，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宠粉，
很宠，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啊，
对，然后于静他最后就说谢谢大家这几个月来他很开心，然后他也说，能让大家开心是他们的荣幸。
哇塞，看不只有求必应只是有求必应以外还那么的关心大家，那么的感谢大家，
哎，真的是太圈粉了，
虽然信是他们写给对方希望对方可以好好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些粉丝来讲，我就会觉得他们两个都要好好的，我希望他们有更多的二大三大拜托
希望他们以后能够拍其他双男主的剧情，
对，啊，
不一定要是 BL 剧，啊，一些其他类型剧，我觉得他们演技那么好，一定有很精彩的演出，
对呀，啊，我想看哦，
我觉得像那个警匪的也不错，或者是说，
或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比较有点像的时代剧，我觉得可以耶，
一把青那种吗？
啊，我觉得那个什么再见东京
啊，我跟你讲，我上次就想到这本小说，因为上次大家就是在铺上讨论说到底有什么原创的 BL 小说可以改编，我马上就想到再见东京，
是不是？
对啊，Yoshi要不要说一下再见东京？
好， 再见东京的作者是明玉平，一共有四集。他是日据时期的末期，然后民国初年这段时间的台湾，而且是在高雄的故事。宫是一个愁用的台湾工人，他会讲日语，
对，
然后寿就是一个日本的军官，而且就是唇红齿白的日本军官，
对，
在那个很严峻的时代之下，然后的跨国恋情，
对，
有各种的虐心的部分，但是最后他们就是还是有非常甜的地方。
对，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场景很精彩，就是高雄的糖厂被轰炸的那样子的情况，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会相遇，就是在这场轰炸的时候，两个人都同时被压在破碎建筑物的下面。
对，
因为两个人就靠得很近，所以宫就一直闻到被他压在身下的兽身上的肥皂香味，而且两个人有非常亲近的肌肤之亲，肌肤之亲这样讲有点不太对劲，
肢体接触，
对对对对对。
那一部真的很好看，然后各个角色也都塑造得很立体，而且再加上就是整个台湾历史贯穿在其中。
对，而且它的历史是很认真的去考究，
没错，
是建立在一个如此真实的一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在那个大时代小人物的挣扎，特别他们又是跨国又是同性的爱情，
对，
哇，那个真的是太精彩了，推荐大家。
那个戏剧张力，那个戏剧张力之大，
之大
真的，
对，
一边就很想看，然后一边又觉得那个心脏就是一直被揪着这样子。哦，他们两个爱情，我真的要停止呼吸了。
没错，所以现在如果真的有幸被就是演员群们翻拍，他们真的听我们节目的话，要借此机会跟谁呢？好，不然就是跟于静代表好，因为他是作家嘛。
什么东西？
就是麻烦他可以开心的翻阅一下这个《再见东京》这一本小说，然后可以把它改编成戏剧，
改编
自己来演好不好？就是再把月琴拉进来一起演好不好？
其实这本小说本来的起源就是一个剧本，
是，它是一开始是作者是被当作那个写剧本的方式被邀请去写，但是他其实才刚写完第一集，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整个是轰炸的那个场面，所以他拿回去给好像是赞助商还是制作方看的时候，他们就说哇，我们光是在第一集拍这一个战争的地方就会把全部的经费给烧掉，然后很可惜后来就不了了之，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你说后来就是作者也觉得太可惜了，这是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就自费去出版这一套书这样子。
对，因为作者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去考证历史，可是制作方就因为金钱的关系放弃这个合作案，所以作者真的气到，然后他就以原创同人的方式自己印刷去同人志展摆摊卖，是后来好像四本都写完了以后才让出版社去出版成商业书。
对，我觉得现在按照台剧的发展，或许我们真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
你看像一把青都拍得出来，就是只要有资金啊。
对，只要有资金其实就可以，
如果说把再见东京给拍出来的话，可能必须要重新去定位，我觉得它可能就已经不能算是 BL 剧
哦。对，
这样
对，
它就是有 BL 的成分在，但是我觉得它会探讨的层面又会更多。
对，
它的这格局真的是太大了。明明有这么好的剧本，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制片方还有金主爸爸真的应该要看见耶。
对，真的看一眼看一眼再见东京，
真的把它放过真的太可惜了。
对，然后再看第二眼那个于静跟月琴二搭。
我的目的在这。
请不要忽略我们最主要目的。
真的真的真的。好，那这个圣诞趴也讲的差不多了，最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呢？就是第一次追星。
我觉得就是难怪有那么多人会追星
去现场看现场，对不对？
对，就是原本是不可能那么近距离接触的人，但如今就出现在你的眼前。我觉得有一种从梦幻走到现实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哇，这个世界 也太美好了吧。然后我最近的心情都是非常的
雀跃
peaceful，
真的
完全是处于一个啊、哦，这个世界真美好，这个世界太和平
了。对，你已经不是只是带着滤镜在看他们，而是直接带着这个滤镜去看世界了耶。
对，
你看，就是 BL 爱情力量非常的强大，
所以大家赶紧入坑吧。
对，我们现在这一集还是一个推坑的一个概念，但是从下一集开始，我们就是要正式的爆雷了。
对，正式的要回归到剧的本身，我们要好好来探讨今年台风天花板这部剧的各种各种细节。
没错，所以大家赶快去看剧，然后来听我们的第二集。
是。
今天真的是聊得很开心，
对，好开心可以在就是参加完圣诞趴的隔天就立刻跟你录 report。
对啊，热腾腾。就如同我们开头的时候说到的，今天这一集就只是我的牙想你的上一集而已，我们后续还会有终极还有下一集哦。
嗯，然后我们终极就是要来讨论剧的细节，然后我们要重温一下最甜的安朗 CP 还有好甜 CP 的爱情故事咯。
我们也希望啦，就是下一集可以持续的打破我们节目的传统，祈祷我们的时差不会太大。对啊，哎，要不然你想一想，万一真的就是被情不自禁双摔敲完怎么办？
就已经做好被翻牌的心理准备是吗？
我觉得我们岂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不敢不敢，就只是弯腰弯九十度或是一百八十度的腰，被翻牌的名牌只能拿在手上，然后递着我们的名牌而已，
很卑微。对对对，希望可以翻牌一下。
如果方便的话，不妨可以翻一下牌。只是我们是一把老腰哎、欸，我不知道我们的腰能不能折到一百八啦。
就是看在老妖的份上帮我们翻一下这样。
对对对，
好啦，没有啦，也是不要多想，反正无论如何都尊重演员。
对啊对啊，还是尊重演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嗯，所以如果呢你也很期待跟我们一起大声的尖叫我的牙想你这部台湾 BL 剧避雷针哦，请一定要记得锁定吉萨播客时差播客的 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 YouTube 各大平台哦。
另外也欢迎加入时差播客的 Facebook 社团还有订阅 YouTube 频道，让我们就算时差越来越大，也可以跟各位时客们保持互动哦。
身为一个现代人，绝对都会有时差。如果你感觉到吉萨播客的话，就让我们在这里相会吧。
吉萨播客，
时差播客，
等你来做客。